今天我们看启示录第十二章，启示录第十二章题目是大红龙与生产妇人，大红龙与生产妇人。我们先看生产妇人是谁，在当时来讲，等一下我们也有解释，当时的就是大灾难当中的以色列，这是第一个意思，大灾难当中的以色列。以色列在哪里？上帝的选民在哪里？大红龙就在哪里。也可以说历史历代是如此，历史历代是如此。所以题目是大红龙与生产妇人。以色列第一个意思就代表神的选民以色列，因为基督是从犹太那里出来的，就从以色列出来的。同时以色列也代表神所拣选的时代的领袖，属灵的生产妇人，时代的领袖，属灵的生产妇人，借着他们付代价祷告，能够产生许多的男孩子。而这些个男孩子就代表时代的工人，能用铁杖啊灌下烈火。所以这里连着两个意象，连着两个意象。我们看看这里第一个意象，就是一二两节，一二两节天上显出大异象，可见的是很要紧，不是一般的异象，是大异象，天上显出来的。他看见什么呢？约翰看见一个妇人，一个妇人，这个妇人呢是怀孕，已经怀孕就要生产了。这个妇人她的装束是什么？身背日头，脚踏月亮，可见的蛮有神的荣光。日头月亮代表神的公义和慈爱，日头一般讲神的公义，公义的光辉，月亮比较柔和，代表神的慈爱。所以以色列是神的太子，他的身份彰显了神的公义和慈爱。身背日头，脚下月亮，脚踏月亮，而且呢头上戴着十二星的冠冕，所以当然和以色列有关系。以色列是二个支派借着雅各产生的。那么这件事情这一节给我们看的，就表明以色列在基督降世的前后，这个神的选民从历史看是历尽艰辛，从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历尽艰辛，蒙神眷顾，虽然经过许多神的责罚管教，甚至被掳，但是一直蒙神眷顾，保持了这个民族的独特的信仰，保持了独特的信仰，目的是预备基督的降世。这是给我们看到以色列的民族蒙拣选的目的，为了借着这个民族产生基督，产生救恩，是什么呀？是为拯救全人类这个伟大的目的。所以以色列从广义来看，历史在历史历代以色列历史，你都会看出是神照顾，是神眷顾，历尽艰辛，一直到基督降世，以至于后来你都看到以色列到大灾难，就这本书关系到大灾难，到大灾难当中也是大红龙要什么？要迫害的对象，要迫害的对象，所以一直要折磨逼迫以色列。但之中神必保护一切属他的人，保护属他的人。所以历史上给我们看到神借着以色列预备三个方面，三个方面。第一，保存神的圣言，这是罗马书三章二节，保存神的圣言。这个圣言就是旧约圣经，旧约圣经哪来的？借着以色列历史历代啊，一位一位先知把它写下来，保存到如今。这是第一，罗马书三章二节。第二是预备基督的降世，耶稣是降生在犹太，在犹太，罗马书九章四五两节，罗马书九章四五两节。第三，预备救恩，这是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，借着以色列预备救恩，因为救恩也是从犹太出来的啊。这个圣经我们自己去看啊，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二节。所以从这三处圣经都可以看到，基督的国是从创世以来已经开始，已经预备，已经开始。经文的根据就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四节，是耶稣亲自做的这个比喻，也是实际，就是说你们所行的善 如果你坐在小小的一个身上，耶稣说你们就是坐在我的身上，而且你必得到创世以来啊给你预备的预备的赏赐，就能够跟主一同享受啊神给的这个恩典和福。但是马太福音第25章这节我们大家念一下，你行善，哎，行善就行善嘛，不是你行善你的结果是什么样啊？结果是坐在耶稣的身上，就耶稣对义人的这一个啊，这一个赏赐，赏赐。所以前面我们就不念了，就是第25章啊，我们看25章的34节，也可以说第40节也有，34节我们先啊。于是王，大家念。
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何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
再看第40节，王要
回答说，我只在告诉你们这些事，你们是坐在我这弟兄和弟兄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
所以一个是创世以来所预备的什么样，所预备的福啊，所以你所预备创世以来的一切的恩典都要给你。如果你不是这样做的话，那么你得到的是什么啊？结果你就是这些被咒诅要离开神，进入魔鬼和他啊，在这后面41节是吧，穆勒和他使者所预备的地方，两个地方，一个创世以来就预备的一个地方，就是福，就是国度。那么你不听啊，你不坐在小主一个身上，你要被咒诅，你要离开主，而且呢是跟魔鬼在一起，魔鬼和他的子孙所预备的永远往那里去。所以这就是讲到以色列很要紧，但具体在大灾难当中，生产妇人一个是以色列在大灾难当中，因为雅各要遭难，雅各一定要遭难，在受苦当中，多数的有这么一批人是分别为圣，苦难中蒙神应生了祭，应生了印，以至于怎么样成为第7章的那个14万4000人。每一个犹太人，每一个支派都有12000人，他们的额上有什么？有神的印，有神的印，被神所分别出来，这是一次。同时也是在这样的苦难当中，多少神忠心的仆人守住主的道，借着付代价祷告，付代价的生命，以至于产生许多的男孩子，因为生产妇人，所以被迫害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她正在怀孕嘛，她要生个男孩子。你不生男孩子，你也不受逼迫；你生男孩子，就要受逼迫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举一个例子，就是耶利米先知，在犹大家叫遭难的前夕，神兴起耶利米40年之久啊，苦口婆心来怎么样来教导神的百姓，同时流泪付代价祷告。甚至是不让他祷告，他还要祷告，体会一下，体会什么意思？所以他说：“愿我的头为水，我的眼如同泪的泉源呐。”为什么？为神的百姓付代价，以至于耶利米是死在埃及。耶利米没有亲眼看见被掳归回，但是实际被掳归回有神兴起大批的男孩子，是谁？啊，是所罗巴伯，是约瑟亚，是以斯拉，是尼西米，是撒加利亚和哈该，这批都是被掳归回的领袖。借着耶利米，借着以西结，借着但以理，这些重要的先知流泪付代价祷告的一个结果，父亲来到，那工作的开展一定有些领袖要兴起的。你像19世纪，这个真兴起是两位神理了啊，这个以后到20世纪，真正兴起这个谁是吧？这个马里逊是吧？以及这个戴德生等等，这都是生产夫人了。戴德生。神借着他兴起上千的宣教士，一批一批代表中国，很多人死在中国，这生产妇人呐、啊，付代价，甚至性命的代价，不但是流泪的代价。所以哪里有生产妇人，哪里有大红龙，大红龙一定不甘心。好，这是第一个意象，第二，我们看第二个意象，第二个意象是34两节。哦，第一个意象最后你还有一个意思给我们看到什么呢？就第二节说，她怀了孕，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，你就知道这个滋味。生过孩子的 母亲们都知道这个滋味，多么疼痛，心存呼叫，艰难呐、啊，生不出来呀、啊，艰难的、啊。我妈妈最后一个就是牺牲，生了两天，那时候我已经差不多十岁了，我比她大十岁。楼上我的婶婶生不出来，楼下我的妈妈生不出来，大家祷告祷告祷告，生不出来，因为已经四十多岁了，我妈妈四十多岁生的，我就真知道这叫生产的艰难中啊，疼痛呼叫。付代价的意思，不容易，艰难，付代价，不然的话哪里有喜乐？夫人付了代价以后有什么？生男孩子的喜乐，你才会知道这个喜乐是哪里的，艰难的，非常艰难，这个在疼痛中呼叫，这是实际光景。属灵方面也是这样，真是付代价，因为你受苦、坐监、挨打、坐牢、上木口，都是因为经过多少的苦难。所以哈拿也是这样，哈拿不经过比尼拿的对付，这么苦，苦的不吃饭，苦的哭泣，不得安慰，那丈夫安慰不是很好吗？你别哭了，哎呦，我都比死的什么，哎，这不还好吗？其实半个儿子也没有，还十个儿子，安慰没有用的，人的安慰没有用的，哈拿还是不懂祷告，不懂，只动嘴唇了，不出声音了，付代价祷告，哎。这个怎么样？起心动意的祷告，而不住的祷告，从哭泣不能吃饭，以后到了个什么？到了许愿的祷告，奉献的祷告，最后的什么？心心交托的祷告，眼泪也没有了，吃饭了，要付代价呀！一步一步的事情，然后他哪生出男孩？时代的先知，时代的先知，撒母耳被兴起，以色列全国都归向了神，多么要紧呢、啊？连哈拿经过苦难，经过苦难，所以。我们就是求主在这个时代吸取我们大家生产出来就属灵的工人啊，肯付代价的一些女性，借着他们付代价，许多男孩子生出来，啊，许多小黎具被主兴起来，是吧？许多时代的工人被主兴起来，你不祷告看不见，是不是？我们各处现在最缺少就是工人，最缺少的。好，底下看第二个意象，我们看第三四节，天上显出意象，有一条。大红龙，大红龙，它也叫龙，也叫红龙，也叫大红龙，这形容啊是很可怕的。有七个脑袋，有十个脚，大概谁也没看见过。七个脑袋，七头十脚，而且给你解释，七头上呢是带着七个冠冕，表示历史历代的王，外邦帝国的怎么样那些个代表，外邦帝国的一个一个，七个意思就一个个连续的。都是以神为敌，以神的百姓以为敌，七头十脚都是和以色列有关系的，七个头，从埃及亚述完了就是巴比伦，从历史看埃及亚述巴比伦底下呢马代波斯底下希腊底下罗马啊，这六个，最后还有第七个，还有第八个，这个没有在启示我们这点小轮子看到还有第八位，第七第八好像我们不知道，所以我们现在也不要管了，先看这里，有一条七个脑袋十脚，这十脚是什么意思？大家看一下这个十脚，它是什么呢？你看在十七章的十二十三节，本卷书十七章十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这个十脚是什么，十二节大家看，十二十三一起读，
你所看见的大小就是死亡，他们还没有得活，但他们一时间要受同等权柄，与王一样，他们同心合力将自己的能力权柄给那兽，
同心合力给那兽。那么接着底下还是本章十六节，你所
看见的十脚与兽悲恨的淫妇，使他冷若赤身，要留着他肉，用火将他烧尽。
因为神使诸王，是诸王还是十脚啊？同心合意
遵行他的旨意，
把自己的国给那兽，
知道什么话
都预言。这个按照预言来讲，这个十脚不是指的头。这个头上的脚是指这十个国，十个国一般解释就是欧共，你不是欧共已经三十了吗？十代表十脚，十脚所代表的。据说他们这个区，整个这个欧共啊，他们真的分十大区，有地基多，分十个大区，不 管怎么讲，十角啊，就十角。他们要跟什么？跟那个兽联络起来，而且把一切农药全面都给那个兽。也可见的这个兽就具体的那个敌基督现在还没有来到。但根据约翰一书告诉我们，敌基督已经来到了，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就是假先知敌基督者的灵已经在这个世界，敌基督的权势在这个世界，他的组织、他的变化、他的预备现在早就已经产生，只不过具体的王还没有露出来，不能露出来，教会还没有被敌，还没有露出来。但是圣经已预言了，所以基督是要很厉害的，不但是历史历代的这个权势抵挡神的权势，好像气得我们头啊啊都有冠冕了，都一个个做王了，一个比一个强了，但最后一个比一个弱，这是基督。十角就是未来的十国，未来的十啊。所以这里我们再回来啊，十二个十九十个基督上啊，带着七个国，它的尾巴现在就告诉你，这个大红龙它的危害有几个方面。第一个危害是什么呢？第一个危害就是这个大红龙啊，它怎么样？因为现在它还在空中了嘛，它把用它的尾巴，第一就用它的尾巴把天上的星辰拖拉下来三分之一，而且把它们摔在地上，这就是第一点。天上的星辰代表属神的人，十二章但以理书十二章第三节告诉我们，我们领人归义的人，领多人归义的人，就如同天上的星。智慧人必发光，领多人归义的必发光，如同天上的星，而且他们发光直到永远。但是啊，你不小心，你不留心，尾巴没关系，有一点爱世界，有点享受，有点安逸，有点贪心的世界没关系 ，OK， 你就 OK 怎么样啊？你重亲情，重私情，你沉睡，你懒惰，你中了迷惑，假先知、低级中的迷，结果呢，就把你骗到了什么？骗了你受迷惑，你就已经摔下来，这是一个解释。还有一个解释就是说，跟着他背叛神的这些使者，有一天都要什么呀？都会成为一个鬼灵啊，都摔下来，摔下来，是他拖拉下来，是他拖下来，你就已经被摔在地上，被摔在地上啊！这个有根据的，是犹大书的第六节，彼得后书的第二章的第四节。那这两句我们大家看一下好吗？一个是犹大书的第六节。一个是彼得后书二章的第四节，先看彼得后书吧，二章的第几节啊？第四节，我们大家找到一起念啊，一起念，二章四节。一起念，就是
天使犯了罪，神也没有宽容，神把他丢在地狱，交在黑暗深处，等候审判。
怎么什么就是等于是堕落的天使都摔下来了，天使本来是属灵的，是不是天上的星辰一样，结果被摔下来，这也是一种解释。那么还有犹大书的第六节，看啊，犹大书啊，找到一起读，
大家都不守本位，离开自己住宿的天使，就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
两处都说等候什么？最后的审判。为什么这些人不守本位？所以灵也可以这么解释，因为不守本位，结果像可拉一样了。哎，怎么样？地都开口把他们吞掉了。摔下来了，你原来你是利未子孙，你是有荣耀的，这两天不是讲利未子孙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你有职分了，不知足，不是本位。所以昨天跟今天就是礼拜六和今天这两天的大轮子，我想基本的意思，今天上午没有去做什么，就是服权柄，占地位，临门头，不然你不配做领导人。各有各的岗位，各不同的角色，你服侍的对象不一样，是软的，是硬的，这不可能呀！要服权柄，要占地位啊，要领门头，不然的话可拉倒。真的，过去神家也有，马上神就显现，神就管教，很厉害啊。后来一直是抵挡着灵在那里面，可拉倒一样。所以服权柄很要紧，各占地位，就是说你要安于你的职位，你要满足于你的职位。你要谦卑占你自己的那个职位，那个角色，那个地位，那你是蒙福的，是吧？是蒙福的。所以这两处就告诉你，这就是大红龙的工作， 他迷惑人，用假道，用异端，用各样的好处，各样的利益，给你好的什么待遇，各方面你就追求享受，追求安逸，沉睡，有钱，舒服，房子，是不是？很多人呢，一个房两个房，不就买了多少房子？对，传道人也这样做，那你不摔下来，摔下来了，甚至亲情，为了亲情骨肉，就走不上这条道路。那美国也有这样，有的弟兄就是因为妻子就走不上来，妻子始终反对，那么就反对吧，呀，走不上来，你也不祷告，这也不能改变你的家庭之类，所以这一些原因呢，都告诉我，这是一个大红木的由来，大红木的危害。第二点就是吞吃男孩子，你看这是还是第四点，他的尾巴拖拉天上星，星的三分之一，现在第二，龙就站在，大家看见没有？还第四点，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，等着生产以后就让他吞了，那多厉害，天天等着把你吞吃，你先小心去啊！我跟你说，还没上山呢，魔鬼就玷污了他，咱们上了山了，还没几天呢，就把他摔下来了，有没有？真有啊！我们过去在那要有的姊妹上山了，为他祷告，说他清楚明了，祷告也通了，就来了。来了以后呢，怪怪的，这我们大概也没有经验，他怎么吃不下饭，老吃不下饭？原来怀孕了，记得吧？是女孩子，做男孩子了嘛？上山了嘛？好，没上山就被引诱，结果吃不下饭，我都不知道。后来让他回去，原来怀孕了，吞吃啊！等候着就要把你吞吃，那你做不成男孩子。孩子还有的刚做男孩子，跑到深圳去了，受差遣了，结果怎么？哪一礼拜跟那个香港的那个牧师就有联络，深圳的工作，后来胡英也去。深圳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在那里和全中国的那个电台的听者联络，有什么要求，想买本圣经，一些信道人出现的这一个联络的工作。结果那香港的牧师呢，每礼拜都来，来很好啊，这个姊妹啊，我们都亲眼看见了，大学刚毕业，不是我们山上的。但是他真的很有心，愿意做传道，他就在那里，每礼拜守着那里，天天呢，对不对？结果俩说说属灵啊，通缉了，感觉犯罪，就是俩心甘情愿的犯罪，后来暴露了，在香港电台，后来他也被刷下来了，所以这多可怕呀！男孩子吞噬啊，等着要吞噬你男孩子，因为你是神拣选，因为你是男孩子，什么叫男孩子？我们大家看一下好吗？什么是男孩子？那就是一个是诗篇，第二篇。我们看诗篇第二篇，这个男孩子第一代表耶稣，我们的主就是真实男孩子。但耶稣呢，被提到宝座前，一生能保守，是不是？耶稣死、复活、升天，一个是指的这个男孩子。第八节、九节，你求我。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级赐你为田产。你像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看见没有？有权利吗？这代表男孩子，对不对？这就是男孩子的意思。二章第八节两节，他不就是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呢，是代表神的儿子。魔鬼要吞噬，魔鬼怎么吞噬？耶稣一生下来。西律王就怎么样？不平安，是不是？耶路撒冷不安，西律也不安。为什么？我是犹太的王，你怎么来做犹太的王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西律要怎么样？要杀耶稣，是神的保守，是不是？约瑟梦里夜里就做梦，告诉他你要离开，你要逃避。是不是？耶稣生下来没有多久，就是逃难，逃到埃及。所以这就是男孩子，男孩子要被杀的，不替他保守的，不能蒙保守。还有。启示录第二章26-27，圣经明明说，今天男孩子就是今天你我，你能够什么样得胜，遵守主的道到底，你就是男孩子。26-27，启示录第二章26-27，请大家读啊，这两节。26-27，
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，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。他必用铁杖辖下他们，像那牛犊和犀牛的粉碎，像我从我父受的权柄一样，
像主的这个权柄一样。 这些男孩子真的是谎言，不是单指耶稣，也指着一切怎么样？男孩子能够有属灵的权利啊！但你怎么做男孩子呢？得胜，遵守命令到底。我们常常也有点得胜，有时也得胜，没有到底，没有到底。圣经的例子也很多，那迪马一直跟着保罗的，是保罗的同工呢，是不是？他跟着西苏菲的元帅，就是我的同工迪马，那你们安呢？问安问安，到了最后一件事，保罗也不问他安了，为什么呀？因为迪马他爱现今的世界，就离弃了我，离弃了保罗，往哪里去了？那是个大城，那是放羊的地方，享受的地方。你跟着跟着穷啊，跟着苦啊，就不跟了嘛。要到底，要到底，啊！今天我们都勉励我们彼此勉励。你岁数不大，但你也不会到老啊。主耶稣就快来了，你也要到底。我们年纪大些，我反正是耶稣快来，我就好好的养老吧，休息休息，就不能休息，也不能养老啊。没属灵的侍奉，没有退休两个字。所以学爱眼神特别给他在梦里告诉他不能退后，不能退后。希伯来书第十章最后的我们不退，他的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悦，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喜悦，并不喜悦，所以不能退后，要到底。这是男孩子，所以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，他的孩子就被提到哪里啊？神宝座那里去了，这是第五节。按照属灵看，怎么样去做背题呢？我们现在还没背题啊，你不能等到背题那天呢。那是这个在属灵上面来讲，我们的灵性要背题，要背题。什么叫背题啊？哥罗西书三章啊，一到三节，我们大家念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三节，我们抓紧时间啊，我们要抓紧快的念。三章的一到三节一起念。
所以
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的事，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。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们已经死了，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
你们的生命已经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已经死了。老旧人要死，就老我要死。老我要死，我们天天生命不在地上，在哪里啊？在天上。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还有，我们就不念了。以弗所说二章六节，也是这个意思。也就是一同复活，一同在天上，不是在地上。必须生命死活升天，这个生命是什么？藏在神里面。你怎么上天呢？那两个见了也是经过死。对世界、对肉体、对情、对人、对背景都要死，真正死了以后复活以后才能够升天，这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，是吧？能够什么藏在神那里，藏在神那里，这是第二。第三就是什么？这个大红龙最大的为什么？逼迫生产妇人，这是第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生产妇人，我跟你为敌，你是以色列，上帝选民，借着他将来还要建立国度。神的旨意要通行，所以逼迫，所以以色列要逃，所以以色列能保守的144,000人就是逃脱，神给他们预备一个地方啊，那个能保守的意思表示大灾难当中能保守的以色列，同时也代表属灵方面，你怎么样能够啊不被大洪的吞噬，就是我们要什么？要逃，要逃。那是以后啊，在这个十二章的后一段，等一会儿我们再详细看，就13、14节，龙是不放这个生产妇人，虽然男孩子我得不到，我也爱你，得迫害你，啊，让你做不成生产妇人。有人是这样啊，我们今天上回提到了有一个姐妹，她是个祷告的人呐，她也付代价祷告，祷告祷告以后怎么样？不做生产妇人太苦了，回家吧，回家回到哪里？回到最赚钱的地方去，做不成了，所以我们要逃，这样就是一个逃。逃就是远离罪恶，逃就藏在主里，逃就藏在避难所，啊，神界的逃城，啊，你要进入逃城了，你才能能保守，所以必须逃到旷野无人的地方，当然也表示大灾难中能保守的以色列人，所以这就是六节，还有加上下面的13节到17节，13节到16节吧，就告诉你生产出来怎么逃，怎么能保守，我们要学会。你比如说我是生产妇人，你大概前年是，今年就不一定是， 环境改变，我们也改变了。我在伦敦倒挺好的，那我这永远住在伦敦。这里很安静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刺激，特别的搅扰，特别的考验，可能好一点没有。你得时时刻刻要做生产出来，这不是这么的。有的时候是苦难，有的时候是安逸，我们两个又特别同心，又好得不得了。那什么事没有太安逸了，所以要小心，一直要这样子。对，就告诉你要做生产出来，一直能保守，一直能保守。最后一个是什么？哎，他害不了生产妇人，他跑那去和其的生产妇人所生的儿女来征战。第四，你看他多厉害多厉害呀、啊！说我们要防备大红龙，四个危害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甘心失败，不甘心失败。所以呢，本章的第十七节就告诉我们，龙向妇人发怒，就去与其的儿女征战。所以许多人殉道，就这个原因。他不仅是对犹太，对大灾难当中蒙恩的人，已经信主的人，守住主道的人，他不放你。这些人是什么呀？是守神见名，为耶稣做见证的，那还不能容你啊，不能放过他，一个都不放过。所以他也要征战，他也要征战。所以这里到第四节啊，我们再回来十二章到第四节为止，就是告诉你这个他的危害。那么五节到六节就南海中的生产者怎么能保证，这个我们刚才已经提了，对不对？五节到六节，这个男孩子一定要生入宝座前才能蒙保守。因为大红龙后面告诉你，他就是魔鬼，哎，他就是大红龙，他就是古蛇，他就是撒旦，所以你要小心，怎么样不被吞噬？以前五章八九两节，这我们都熟悉，是不是？你们要谨守警醒，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什么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他在找呢。你最有恩赐，上帝大用你，你那样心里很骄傲，那好了，就正好吞噬可吞噬的人，所以我们不要做那可吞噬的人。大红龙也就是魔鬼，随时随地要找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噬，跑到伦敦来找你，跑到美国来找你，跑到日本，跑到里奥，跑到温州来找你了，寻找可吞噬的人了。每一个传道人，其实我们这一生也看了不少传道人，这不对我们的景觉得很好的荣耀回天下，有的呢就不大好，是吧？你怎么纪念他？他也许许多人是不大好的，所以这不是我们的警戒。可吞噬的，可吞噬就你有破口让他抓住，他就吞噬你。你最红的时候，他把你拉下来，使你成为丑闻。这个最近呢，红的不得了的时候，就给你拉下来，成为丑闻。真的不敢见人的，所以你说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让我们一直能保守，这男孩子一直的保守，是永远永远的住在主的里面，真正的真主的保守。那么妇人呢，被是隐藏在旷野里，要隐藏到旷野。就刚才我们听说了，这个作为犹太人来讲，就是受印的那十四到十七人是能保守的。而且被纪念，你看写在圣经上，对不对？一个一个支派都纪念，唯独两个支派不写，说你就不被纪念了。一定在灾难中没有能保守，谁也不把它录在上面。好，现在我们看七节到九节这一段，七到九，大家看，七到九是天上的征战开始，大灾难的中期了，天上的征战开始。什么征战？大家看十七节这里说。第七节，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所以这个一直到主来之前，这个世界就是有征战啊，人类就有征战啊，所以这个征战呢，可以说是一个什么呢？这里下面用的是一个七节到九节，天上的征战啊，这个征战也是这个天上的有一个宣告，下面接着这个宣告，七到九天上的征战，你看最后是哪个得胜了？底下十到十二呢，是天上的宣告，这个宣告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是一个得胜的宣告。我们先看第七节，他在天上就有了征战，谁征战？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啊征战，龙同他的使者去征战，要彼此征战。一个是米迦勒，那、是神的代表啊，这边呢龙啊，老魔鬼。彼此在争斗。米迦勒是谁？单以理书 第十二章第一节告诉你，是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，保护以色列的天使长是在十二在以理书啊，十二章在以理书十二章第一节，这里说那时保佑你本国子民的天使长你家了必站起来，并且有大艰难，从有国以来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，你本国的民众凡名目在册上的所必得救。这里清楚告诉我们，这个天使长是这个米迦勒是谁？是谁呀、啊？保佑你本国子民，所以也不要怕，在大灾难当中、最危险当中，这个龙啊啊，真是可以说这个整个的出龙呀、啊，这么的厉害的说，有天使长跟着，天上空中有大跟着米迦勒站起，就是要保护在大艰难当中，这个艰难就是大灾难，你看有史以来没有过的这么大灾难。再就是天使的，天使呢跟他的使者，使者跟这个龙啊，龙呢和他的使者也去争战，但是第八节说没有得胜，谁得胜啊？神这边得胜，是在天使上得胜，得胜，所以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，所以结果最后就被摔下来，是不是？这一段就告诉你，最后就十到十二节，天上宣告得胜，所以这个宣告是一个得胜的宣告，所以没有征战，没有得胜。今天你我们在地上，但是空中有征战，你我要不要征战呢？要不要征战？要征战呢？以弗所第六章，第六章告诉你要征战，怎么征战？六章的十二节，我们大家念一下。我们读经圣经，必须有些经文要翻呢。我想也是帮助我们熟悉圣经。十二节，十到十二，这里保罗说什么？我还有末了的话，好吧，一起念十到十二。
我还有末了的话，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干城的人，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，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。因我们并不是与主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、以及天空所领去的恶魔征战。
这另外征战，天使长跟什么呀？天使长米迦勒跟龙征战，我们在地上这个征战也够厉害的，跟什么呀？啊，是空中的，是掌权者的，啊，是属灵气的恶魔，执政掌权的管辖的外世界也是魔鬼的势力，要征战。啊，那你要怎么征战？下面就所以要拿起全副军装，一定要把这个气啊，全副军装正好气啊，你要披戴，你要穿上，而且是。神所赐的，不是我们固有的，你要追求，你要追求这七样你都要得到啊。第七样就是无形的了，就是十八节，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便在此警醒。没有这七样，最后一样就是祷告征战，祷告的兵器是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，那就是这个六章的十八节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得胜，天上征战没有得胜，这个大红龙没有得胜，所以后来就被摔下来。好，就是给我们得胜的信心。同时在以弗所的二章二节也有类似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以弗所说的二章的第二节，说我们征战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，跟哪个党是哪个组织哪个国家的呢？你看是跟什么征战？二章的二节，以弗所说。
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。是主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非你自己心中运行的邪灵。
我们今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天天跟邪灵征战。有些人呢，软弱给魔鬼利用，他里面真的是邪灵。你看他说话，你看他态度，你看一举一动，他真是邪灵。别看他有聚会，外面有多么传道人或者什么邪灵，我们没信主以前，邪灵都运行在我们心里，所以这是属灵界的征战。灵界的征战你要靠圣灵，灵界征战你要靠主的话，是吧？手拿圣灵的宝剑，你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你才能够得胜。所以我们再回来看，所以没有得胜，没有得胜，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。第九节告诉你什么呀？魔鬼是谁？我们要认透他，要知道他，他有四个名字，四个名字啊。但是呢，还是他，带你一起念一遍。
大龙就是那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 他的职责也一同被摔下去。
你了不起，你又是个龙，又是个蛇，又是魔鬼，又是最终摔下来，职责也摔下来，就代表神的国上，就天上再没有他的地方，没有他的位置，没有他的位置，摔在地上。所以地上大灾难苦得不得了，危害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摔在地上了嘛，他所以能够怎么样？能胡作非为，就是地和海，地和海，所以地和海有祸了，有祸了。所以神得胜，神得胜。他是大龙，所以也叫空中掌权者，有时候叫他大红龙。他就是古蛇，这古蛇什么？钻到伊甸园里来害人，那更是他跟夏娃来说话，是那个古蛇。他是魔鬼，魔鬼圣经说他是来试探人的魔鬼，是我们的仇敌，特别是连主耶稣，那他都来试探，就是魔鬼。他不过暂时的，是试探人的那个。撒旦原文的名字是什么？是抵挡，在马太福音四章的第十节，他的名字就是抵挡的意思。抵挡，所以四个名字是迷惑普天下的，他用各样方法迷惑。有人在装了老蛇，让我装了一个大力拉，装了一个美女，用各样方法，他迷惑普天下，所以他被摔下，使者被摔下，所以那石头，这些圣经同时在二十章又出现。就是圣经启示录两次出现魔鬼的名字，十四个方面，二十章第二节又出现，所以圣经多次出现，就让我们认识石头，石头第二节，他多做那龙，就是什么？
古蛇，
又叫
魔鬼，也叫撒旦，
把他捆绑起来。就是魔鬼谁呀？入了犹大的心，你看他那个钻到犹大的心里去。哎，就这32个，比耶稣更好，32，那魔鬼入心了，那就圣经说他是个贼呀、啊，魔鬼都进了他里面去，但何等惊险！防备，告诉你什么意思？你防备，因为他会改名字的，他一会儿出现是个蛇，弯弯曲曲，脑袋尖尖，那这个跑到你心里去，跑到你一点眼里面去，就毁坏你一点眼，一会儿他又是撒旦什么意思？昼夜控告。这等于我是二章的十一节里的，他是正也控告我们的撒旦，他就会装这个。你看约伯记第一章、第二章是什么？撒旦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，这么一个什么这个约伯是吧？完全正直、敬畏神、远离恶事的约伯，都钻他的空子，都要害他，都要向神来挑战，跟着撒旦一个抵挡，就一个抵挡。所以四个名字，我们实在是要清清楚认识他免得我们。怎么样？受他的迷惑，有一天他被摔下来，被摔下来，什么样？第十节到十二节是天上的一个宣告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，这个声音要大，是不是？就代表是一个得胜的声音，是一个凯旋的声音。大声说：“我神的救恩、能力、国度，并他基督的权柄，现在都来到了。”所以你什么在这里说的？因为魔鬼摔下来了嘛，魔鬼摔下来，接着就是大灾难。所以这件事情，我想很可能就是证明什么？证明基督得荣耀，救恩国度已经来到，教会被提，教会被提，都来到了。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，正月控告我们弟兄已经被摔下去，被摔下去，摔在地上，在地上活动，在地上活动。那么怎么得胜的？告诉你，所以说你要做得胜者，得胜者在天上144000人当中有份，就是在14章。这一段告诉你，启示录两个144000，对不对？一个是什么？犹太人，以色列12个支派，一个就是外邦人，是得胜者。得胜是怎么胜的？三个方面就我们每天都唱，是吧？第一，羔羊的血，主的宝血，是无瑕疵、无玷污的宝血是得胜的意思。接着，羔羊的宝血，就那些个有拦阻的背景，是我们常常你要祷告这句话：羔羊宝血得胜。你睡不着觉，魔鬼攻击你，羔羊宝血得胜，这个最有权利的人他最怕羔羊宝血。第二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这个道是你亲身经历的道，这个道是活泼有功效，能够身上比两人的剑还要快希伯来书4章12节这个道要准，有这个道就能够得胜。所以有的时候你讲100句，你不是讲一句主的话语，主的话就有权能你看这个约翰他讲什么？他看到耶稣来了，他不没有许多介绍，他说：“看哪，上帝的羔羊， 出去是人尊严，把耶稣突出，告诉耶稣讲主的话，主的道，这个道是什么道？这个道是什么？这个得胜的道，是吧？羔羊他来拯救全世界，出去是人尊严，出去死也不爱惜生命，是吧？真正基督徒应该是这样，不就是吧？即使都不爱惜，那就怎么样？杀身体不能杀灵魂，你不要怕，你不要怕啊！这个，你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，是吧？告诉你，这是神这样的真心保护我们。所以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啊，这关系到天地了啊。诸天和住在其中，你们都快乐吧？只是地与海，天是快乐的，地是有祸的。看见没有？这是两方面，两等不同的人。你住在哪里？你是住在天上，你还是住在地上？你不爱主不警醒，结果被贴着大灾难，咱们好苦啊！因为地和海有祸了，因为有祸了，因为魔鬼欺负着呢下来了嘛，被摔在地上了嘛，所以地上大灾难啊，一个一个灾，都是魔鬼的搅扰，物鬼物灵邪术都出来，倾巢而出，那地根本没有平安，这个世界真是大乱，黑暗到极点，昏天暗地了，到这个地步，所以地和海有祸了啊！但是呢，诸天和住在其中的快乐，快乐，为什么快乐？因为基督得胜嘛，魔鬼摔下来了嘛，还不快乐？啊，从空中啊摔到地上来了，啊，但地和海又活了。因为什么？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久，气愤愤的向着你们。什么叫气愤呢？他在垂死挣扎，他要蹦几下，还跳几下，啊，气愤愤向着。所以这里我们要看到，这个魔鬼他背叛了神，他堕落到四个地步，面对有四个地步，这我们要看一下，这是第几节啊？摔下来了，这是十到十二，十到十二，哪三个方面？魔鬼气愤愤的被摔在地上，这个意思，他背叛的这个过程是有四步。第一步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十四到十九；第二是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到十六，这两个两处的经文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堕落的基罗伯在天上至高神的宝座前侍奉的，结果怎么样？因骄傲，因美丽而骄傲，后来堕落，从宝座前堕落到空中，这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从空中降到地上，就是现在我们念的这张圣经，看见没有？不是空中摔下来了吗？摔到哪里了？摔到地上，这就是十二章啊，十二章第九节被摔下来。第三步是从地上被扔进无底坑，那就是二十章一到三节，他被拘留，他一下把人拘留，把人关在监牢里，现在他被关在这个监牢，这个无底坑，这个多少一千年之久被关闭，所以千年孤独啊，平安就在这里。我魔鬼被捆绑，而且大铁链子啊，而且干身硬被捆绑在哪里？无底坑里。二十章启示录二十章一到三节。最后一步，就千年国度以后，白色大宝座审判以后啊，怎么样？被扔在硫磺火湖里，这四个步骤。所以你从他的历史，魔鬼最后扔在硫磺火湖里，所以他把人、把世人也一个个都拉进去，你跟他永远在一起。所以那就是二十章的第十节，千年国度以后，按照历史是这样，二十章啊，就告诉你前几千生命他是。被放出来以后又活动，是吧？有各个的势力啊，要什么呀？要围住蒙爱的城，圣徒的名，一时之间又大胆的乱起来。结果怎么样？天火把这个什么呀？各个的势力通烧光，各个的势力，各个势力其实不是以西结三十八三十九，也是一种抵挡嘛，抵挡什么势力？因为全世界在千年国度当中。许多国家还是属血气的，在地上，一时他们敬拜神，都在耶路撒冷来敬拜大君王。好，这个说魔鬼一放出来，反抗、背叛，最后一个垂死挣扎。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这些的人啊，这些个围绕圣徒的营、蒙爱的城，结果神保护，神怎么保护啊？天火把他们都烧光，烧光灭尽。而魔鬼呢，那就是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的。第十节，二十章十节，为什么？这个魔鬼就是三位的最后一位，就活活的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。 但是另外也告诉我们十九章，这是我们不久要读的啊，十九章的二十节是受跟假先知先被扔进去，但是十九章二十章是老魔鬼扔进去，结果到此为止就全部都扔光，都扔进去了，是吧？若龙兽假先知呢，是魔鬼的三位，魔鬼的三位，大家听明白吗？这点很要紧的，就是他的四个步骤，一步步的降，最后降到哪里？硫磺火湖，可不要骄傲。起初就因为骄傲，离开本位了，被神扔下来，扔下来叫炉灰一样。所以这两节圣经，我们请大家读一下，我就更清楚。第一次，以西结书二十八章，大家翻啊，以西结，以西结，神给他看到是什么？第二十八章是讲推罗的君王，怎么样？曾经奢侈骄傲，自称为神，结果受到重的惩罚。在这里呢，以西结的在灵里看到的是什么？是这一个受高之人耶和的基督伯，基督伯是一种受高的天使，这个受高的天使。以西结书第几章啊？二十八到十四节开始，到十九节请读。
你是那受高之人耶和的基督伯，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。你在发光如火的房中间往来，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，因你冒义很多，就被假冒的事充满，以致犯罪，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，就从神的山驱逐你。这样约柜的基督伯啊，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，你因美丽心中骄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上，使你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消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面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众反认识你的，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一世，直到永远。
其实他被摔下来并不是就死了没事了，接着还在空中活动啊，空中掌权啊，成了属灵界的恶魔，还在征战啊。再看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但是他却被摔下来，摔下的意思就摔到空中啊，摔到空中天空啊。保罗不是吗，进入了第三层，是不是在天上的第三层，三层天啊，三层天摔到了空中。好，现在看以赛亚书十四章，以赛亚书第十四章，我们看啊，第十二到十六，十二节开始，十四章的十二节开始。
明亮之
星，早晨之子啊，你何竟从天坠落？你这攻占列国的，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心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居住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的同等。然而你必坠落阴间，到恨重极深之处，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，留意看你，说是大地颤动，是烈火震动，使世界如同荒野，使诚意轻浮，不是把被掳的人归家，是这个人吗？
好了，就到十，应该到十七节啊，六节也可以。所以去看见他读了一个过程啊。我们基督徒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不要因美丽而骄傲。神装饰你太美了，太美了，恩赐太大了。啊，也爱心太大了，又是热心，又是同情，又体贴，关心的不得了。你太美了，恩赐啊，怎么样？意外溢出来了，流出来了，太美了嘛。结果也是渐渐会堕落的，四步最后落到哪里？硫磺火湖里，也没救了，没救了。它是一步一步的，我们的灵性可不要一步步掉下去，我们一步步的升高，升高，好吗？啊，这个灵，这个是很深刻的教训，这个 告诉我对魔鬼的光景。因为这十二章就讲的什么大昏龙嘛，大昏龙就是魔鬼呀、啊，大昏龙就是撒旦的，大昏龙有个变作蛇呀、啊，变来变去还是他，还是他。到十二节为止啊，魔鬼知道自己时候不多，气氛才下来了。下来以后，当然就更显得迫害。接着就十三章就引出两个兽，在大战场当中怎么迫害神的子民，怎么迫害神的儿女。好，现在我们看最后一个十三节到十七节。十三到十七，这一段是最后一段，生产妇人怎样躲避大红龙的逼迫？这一段就要怎么样的，我们要具体的要学习，因为从这方面我们得到很宝贵的教训和提醒。十三到十七，生产妇人怎样躲避大红龙的逼迫？要躲避啊！第一点就十三节，看十三节这里怎么说？龙见自己被摔在地上，就逼迫。生产妇男孩子的妇人，你上哪？你往哪逃？你在哪里？他在哪里？逼迫。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，叫他能飞到旷野，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时。你必须躲避，但你怎么躲避？你靠自己，你没法躲避。你是魔鬼的势力追你，你简直就是不知道往哪里逃，逃不出他的手，所以必须有两个大鹰的两个翅膀，像那鹳鸟的翅膀就。就是很大的翅膀的地方，是不是？那撒迦利亚书啊，第五章就讲到那鹳鸟的两个翅膀，就把那个什么呀，啊，那个妇人呢、啊，妇人是带着大淫妇啊，给他送回他老家去。大的翅膀，你这飞得多高，飞得多快，两个翅膀、啊、是赐给他的。可见的我们自己没有，你要求啊，不求啊，是吧？你给我这两个翅膀，让我学会的怎么样叫做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。现在许多人，是不是？甚至头脑很大的人，甚至会讲道的多少传的，没有这两个翅膀，所以结果怎么样？被追杀，恩赐太大啊！又搞一个什么组织了，又是搞一些什么东西了，很了不起，也救了很多的灵魂，结果被追杀，是吧？所以这两个翅膀是赐给我们的，是一个属灵的秘诀，是逃避大风的一个很要紧的这个两个翅膀，它就能够飞到了旷野。灵性要飞起来，我们灵性常常爬在地上，你爬它就追上来，老子把你追上来，要飞，真是要飞。属灵的飞就是你要快、啊、要飞得高，飞得远，要躲避那时，躲避那时，所以要躲开。飞到哪里？旷野，旷野就是你是面对面的地方、啊、这旷野的意思是什么？旷野就是不见一人，要退，要见主，你现在他的避难所，那你怎么逃？那你进入避难所。所以我们唱歌呀，诗篇四十六篇第一点，神是我的什么避难所，是我的力量。你不逃，你连力量都没有。他赐给你力量，而且是我们在患难中什么呀的帮助，神仙的帮助，就要逃。在诗篇里，当我们太多了，太多了，都是告诉我们他是怎么在苦难中啊避难所。我没有藏身的地方，神就是他藏身的地方啊！诗篇六十一篇一节到四节，六十二篇六节到七节，六十四篇啊，六十三篇呢？六十三篇的七节，六十四篇的一节到二节，太多了，数不过来。九十一篇全篇就告诉你，你怎么能够逃？啊、就告诉你，你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，你要藏得这么高深处隐秘处。你才能够怎么样？就在全能者的印下，你就能保守千人扑倒，万人扑倒，这灾害都不临近你。你还要真心爱主，才来帮助你。所以这些都是秘诀嘛，要尽逃城啊，藏逃怎么样？藏或者尽逃城，能保守，所以没别的。山上的秘诀没别的，都听祷告，祷告都听，是不是？一个马可罗要烧起来，不是去为自己的。你越为万人祷告，你灵性越好，你把自己都撇下来了，是不是？能够感动，主的话在我们生命里改变我们，所以告诉你，他怎么样？那妇人在那里就被养活三年半，所以这三年半可见的是以色列在大灾难当中能保守。耶利米书我们曾经引用过这一处啊，耶利米书三十章六到七节，三十章六到七节，雅各要遭难，但是他必被救出来，就是逃。在大灾难中，这批人是隐藏在神里面，隐藏在旷野，被神隐藏， 有人肩膀的隐藏谁都找不到。我看那个保罗就是隐藏，三年追求还不够，以后见着什么犹太的逼迫，他的门徒就把他带到那边，带到大树，送到大树，回到老家，真藏起来。这十来年，这老约翰，不是保罗呀，做什么，干什么，做了什么工作，没有，圣经没有记载，可见呢，真的是埋藏起来，埋起来了，藏起来，在那里，那你真是跟主面对面，你的生命会被改变，被养活三年半，被养活三年半，能保守。在但以十二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名字记在生命册的就被救出来了。在灾难当中，有一大批人被救了，就是指着以色列，指着以色列，就是在预言里。当然，大灾难很多外邦人得救，我们可以想象，在当教会被提的时候，大批人被提了，举着光明教友、天主教主，哎呀，吓死了，被震动了，他们信主了，真的得救，一起进入大灾难，进入大灾难，甚至受逼迫、受苦害，太多的殉道者出现，就是那个时候。第三，记载，你再看。这个休产妇人能保守还得到底，三年半，结果怎么蛇还接着来，在妇人身上吐水，这老师厉害吧，口中吐水像河一样啊，这个血呀来势汹汹，滔滔不绝，把你冲走，这是一种诠释，这个水代表什么，这就是十六章的十三节，三个污秽的灵，龙口兽口假先生口里出来的甜言蜜语，乖谬的话语，用他一种诠释，抵挡神的一些势力，以及这个另一种的怎么样？一种的教训，怪异的教训，用各样的方法来吐你，来把你冲走，冲走，要将妇人冲走，他就这个目的。你非在旷野，我还要冲你，要把你冲走。你这个水火甚是不留情的，许多的这个什么呀？这个水呀，闹水灾呀，许多地方闹水灾，真的许多死了太多人。房子都冲走，真的没有。你想，这个他吐水，而且吐水像河一样，这样的诠释，一种异端的一种什么稀奇的道理，特别是一种神迹奇事，那真害死人。太多人喜欢神迹，哇，这一击倒，哇，这一下子得医治，所以各种方法奇事，天主教现在神迹奇事特别多，哎呀，他们也讲方言，讲方言，都走邪了。这是魔鬼，这是吐出的水，把人冲走，所以我们就不看了啊。启示录十六章第十三节，三个污秽的灵，是三个污秽的灵，它可以从龙口出来，也从兽口出来，也从假先知，这个是假先知口里出来，这个先知啊太多了，他们一定听啊，先知的话能不听吗？所以我说了好几次了，我们在日本的时候。就是我们去了一个教会，我去教会门口贴了大的布告，布告怎么样？美国来的先知要来到，那个叫做按手预言，第八次大会，按手预言，他的预言是什么？就是他来以后啊，我想就不必读圣经了，他给你按手，给你十个字，给你十二个字，他说他是空白，伦敦也有，我们那年在这里就听说，伦敦的某一个教会是台湾过来的人，他说他是空白，他没有东西，他给你按手，这个灵就降在他身上，他就知道你的光景，他就给你说什么十几个字啊，说什么字，就这么按手。那何必读圣经呢？你就一天天的按手就得了吧，这不就邪灵吗？这就龙果，龙果受过假先知的口里的话，这灵他们真喜欢，多的人到来心眼，到什么眼里去追求这些灵界的东西，特别迷惑人。因为现在人们在物质世界已经满足了，已经得不到真正内心的一个回答，所以他们就叫通灵术啊，叫通灵术，就追求灵界的东西。我们传福音说你信主，我什么都是。还有一个人呢，就是在这里啊，就在我那天吃完饭，我常常有时候一个人我就去散步，结果一个老头啊，我劝他信耶稣，我说你信耶稣吗？我不信耶稣，我信灵啊，圣灵的灵啊。他说他姓林，就这一个老头，就是他追求灵界的东西，那灵界就都是对的，天天听声音，天天看异象，天天有什么什么什么东西跑出来，来接触一下，这跟交鬼跟过阴也没什么区别，所以这些灵的东西很可怕，所以告诉你这个什么，结果这个妇人 因为他敬畏神，他依靠神，结果怎么样？你看看有没有被吐被冲走啊？有没有？大家看，
没有
啊，没有啊，是不是？第十六节，地却帮助太太哭了，从口受了流出来的水，地帮助他。神，你今天敬畏神，你爱神，你真神奇，你愿意隐藏神里面，神使天地效力，万有都为你效力。这个地能开口，我们讲过地啊，在可拉的时代，这地也开口，效力吗？不效力。我是我是一件奇事，新事，从来没见过的，在神的东西的权利。你可拉，你这么背叛，以后降神吐了，他还不吐了，他还更反抗，结果怎么样？地开口，把所有的可拉党人全部吞进去，地也开口。但这里地也开口救了这个妇人，是不是救妇人呐、啊？真的救了妇人，是不是？开口帮助妇人，就把这个污秽的水，这个邪灵的权势，这个怎么样啊？就给它吞出去，吞了，对不对？帮助他开口，就吞了，从龙口里吐出来的水，污秽的灵，错灵错灵的道理，异端假道邪道邪灵，就这个水，通通给它吞掉。你看这个，这谁的事？神的全能。神使地有个效力，是吧？这个地开口，还有一处圣经，我们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正要受教，这个地也都能为神效力，地也能够什么呀？能够神借着地来惩罚人。我们看利未记第十八章，利未记的十八章，利未记第十八章特别讲的什么呀？讲了许多迦南人、当地人、外邦的风俗习惯。你们神说，你们千万要小心，啊，不要走他们的路，不要追求这一些，是吧？如果你行这些可憎的事，啊，不守神的律例典章，行这一切可憎的事，结果是什么？神叫地都把你吐出去，这个地要吐出去。当然，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，是不是？我们看一下，这第几节？我们看一下二十四节，二十四节这里，大家看，你知道，就到最后吧，这道很要紧，一节多。
在这一切的事上，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，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留的这块地方，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，连地也玷污了。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。故此，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，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不论是本地人，是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，都不可行。在你们已先居住那地的人，行了这一切可憎恶的事，地就玷污了。免得你们玷污那地的时候，地就把你们吐出，像吐出在你们以前的国民一样。无论什么人行了其中可憎的一件事，地从民中剪除。所以你们要守我所吩咐的，免得你们随从那些可憎的恶俗，就是在你们以前的人所常行的，以致玷污了自己。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
要除掉我们的行可憎的事，不要玷污自己啊，不要随从啊，不要效法呀，啊，地都能够吐出来，吐出来，你就没法在这住，这个地就把你吐出去，你这些各样的仇敌就把你赶走，你不走也不行，被掳就被掳，就把你吐出来，迦南人被吐出来，结果灭了灭，赶了赶，这个迦南人不能再住在这个美地，这个允许。就在创世纪十五章，就跟亚伯兰喊说了，跟亚伯兰说，现在时候呢，亚玛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，在创世纪的时代以后满盈了，罪恶滔天了，怎么迦南人灭绝尽尽，到圣经一提，其他神宗要把它灭绝尽尽，要把它拆拆赶赶烧啊，破碎打碎拆毁，把这一切的祭坛求坛木偶这个石像，管它不懂叫灭尽。免得你进了家门学他们的风俗，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堕落，就学了他们那一套，所以什么要灭绝禁忌呢？免得你也被吐出去。今天有些人被教会吐出去，在教会里被神吐出去，因为你行可憎的事，就迦南的一切可憎恶俗，可憎的恶俗都效法外邦人啊，人带戒指带的都怪怪的，带的是不是一个洞还再加一个洞，耳朵上面不是耳垂，上面再来一个洞，这上边还得来一个洞，在南非更可怕了，舌头呢，这小孩子舌头呢都有这个 什么这个圈圈呢、啊？小圈圈。哎呀，我心里不健康啊！同学都这样，我也这样，哪都有这个恶，这都是恶俗。男人嘛，就是纹身，胳膊上、哪里、后背哪都是，大腿上，这就是恶俗啊！洗都洗不掉的，已经剩下印记呀、啊。我们身上不能有这个，现在赤奴，什么都赤奴，他们叫开放，怎么叫开放？就是。衣服穿的都是露着露那，就好，就时髦。这把可憎，把污秽，把这个羞辱当当荣耀，可怕。所以一定不要这样，不然把你吐出去。这个地，地就听神的话。你怎么做？天地效力，天地效力。听神的话，神说什么呀？啊，在圣经就不讲了。头上呢是铁，地上是铜。啊，而且你降什么？降这个东西。叫什么粉呢、啊？就是不是降雨了，是降粉，干旱到这个土，听神的话。所以这里看见生产出的多么要紧啊！神保护，是吧？怎么保护？糖、桃、翠、飞这几个字。嗯，我们每次讲桃城，都得讲的这个，要藏，要逃，要飞，要退，要躲，剑门保守。你不藏，你不能露在外面，一定把你抓住。所以有的船上太红了，最近不也有这些船上太红了，要藏，要逃，要飞，要退，要躲，是不是？那你想能保守？这个哪里深深就没有能保守？虽然后来头发长长了，这是神的怜悯。你看惨不惨？一个世事上帝的工人，上帝的仆人，最后怎么样？啊，在大力拉的膝盖上，这个头被剃光，是耶和华厉害了，理解。所以我们都是教训，所以求求你，你看这张圣经就告诉怎么蒙保守，怎么样蒙保守。虽然他吐，虽然他要害你，害不了，害不了。隐藏在主里，天地效力，天地效力。一直到什么呀？一直到撒加利亚书十四章，大家看，就是大灾难的末期，最后基督要降临的这前夕。撒加利亚书第十四章，十四章的。我们看撒加利亚书的第十四章四节五节，你看最后神的救以色列百姓走投无路，没地儿逃了，神怎么救呢？四五在这念，
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凿洞的橄榄山上，这三座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一大的炉，三个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，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然要下降，你们逃跑必如同大王之下人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，要华我之神必降临，有一切真正的同来。
这都是预言的，句句都要应验的。当他们走出屋路的时候，基督要降临，降临的时候橄榄山都裂开，一裂开结果怎么样？成了大谷，所以以色列就能逃了。不然走投无路到这个地步，要逃，逃跑，好像逃避大地震。那个时候真是像大地震，你就到大地震的都逃啊，有人逃不出来，不是说每个人回去拿东西，这个就掉到里面去。山都挪移了，山都把这个村庄盖起来。哎，正在逃的时候，躲避大地震，一方面给你有出路，让你能够逃一个地方；一方面怎么？耶和华我的神就基督啊，必降临，一切圣者同来。谁呀、啊？圣者不但天使，我们呐、啊，教会被提，我们还要降临，基督一同降临，橄榄山进入国度。这就是未来呀、啊，不久的未来的事情。所以这个逃字太要紧，一直要逃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以后，特别讲到犹太人在大灾难当中，那不是指着教会的，教会的大灾难。你们要逃啊，怀孕和吃奶的有祸了，你这时候还怀孕呢、啊、这不是苦吗？怀孕肚子大大，你怎么逃？这是告诉你要祷告，不要在冬天，你看神都想到了，圣经都有这个话，要在冬天更难逃，怎么逃啊？所以要逃啊。我小的时候在日本的时代，飞机天天的经常在天上轰炸，警报来到，一警报大家听见，家家门口，我们在天津啊，那时候环境条件那样，家家门口都买了一个，都挖了一个防空洞，一家都得躲在里面。防空洞有钱一点的挖的好一点， 防空洞也是不保险的。听说有一次，这个炸弹正好就掉在哪里，掉在防空洞里面，两栋炸，就这么回事。要逃啊，要逃啊！听说耶稣就降临了，说一直到底，主来救你，在你最危难的时候，他就来救你。这耶稣降临什么？拯救神的百姓，是吧？救赎我民之年要来到。一方面是神审判的时候来到，万国的受审；一方面主要救赎他的子民。再看一次，还是撒迦利亚书十二章。什么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？这圣经都告诉我们了。到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撒迦利亚书第十二章，应该看第八节吧？不要再往前了啊！第八节，八节我们一直看完这一段到十四节一起念。
那主耶和华必保护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他们中间软弱的必如大卫，大卫的家必如神，如行在他们面前是耶和华的使者。那日我必见以色列人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，我必将那蛇叫人啃舌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，他们必仰望我，就是他们所杀的，必为我悲哀，如丧如生死，又为我愁苦，如丧惨死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，如尼尼多比远和阿拉尼门的悲哀，境内一家一家的都必悲哀。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；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，女的独在一处。
这一段就是讲到这个预言，保罗啊，曾经在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、二十六节就是告诉我们，外邦人受天难，以色列全家得救。怎么得救的？就是大灾难的末期啊，太苦了，苦得不得了啊！神说我必定要灭绝来攻击耶路撒冷各国的民啊！你说这军队打仗很厉害，就哈密基多顿的战争啊，以色列逃逃逃，逃到最后怎么样啊？苦死了，走投无路。这个时候，神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下来，才会哭，才会认罪，才会痛悔。这个时候他们就仰望他们所扎的那位，所钉十字架的那位。最大的罪是什么罪啊？就把耶稣钉十字架，弃绝啊，来拯救他们的救主，仰望的时候，那结果他们就开始悲哀，愁苦悲哀，哭的像上了独生子这么哭。你独生儿子死了哭不哭啊？啊，意思好像是绝望的一种哭，为我愁苦，如丧长子啊，一路上面有大大的悲哀。好像你基督啊，你基督就是末日的大战的意思，他们灵这个什么哈达灵门的苦，这样的苦苦苦了什么？一家家悲哀，大卫家就指着君王啊，拿单家指着先知，利未家是侍奉神的人，示每家示每是什么？是殿中讴歌的一个班长的名字，示每独在，不管是什么样的侍奉的人，是男的是女的，都各独在一处，为什么呀？就告诉你，这样认罪方便，这样大家都什么呀？都隔掉了亲情人情，好好的认罪回家，这样哭的结果是什么？十三章第一节，大家念。
那日必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开一个全年，洗除罪恶与污秽，
谢神。这是以色列全家得救，洗罪的全年，羔羊的宝座，十字架的救恩，洗罪的全年。就主耶稣肋旁啊，啊，有血和水流出来，这个救恩以色列终于得到，所以以色列全家进入国度，不悔改怎么进入国度？进入国度，所以这就是啊，给我们看，男的都在你的一处，这个真的在十九年前呢，我刚来到美国，那时候美国有一部分人还非常爱读，是一个教练员，体育上的教练员，他爱读火热，就兴起了一个叫做守约，守约组织，守约组织几万人呐、啊，在华盛顿，在芝加哥，在几个大城里面，几万、几十万的男子都在那跪着哭啊、祷告啊、认罪，这个一次很大的复兴。结果他们回到自己的各区里面，夫妻和好，天天和好，结果全家都蒙了，都是男的，认罪，男的认罪方面，你跟女的在一起怎么认罪，是吧？都在里头， 真的是这样，所有组织很出名的那个人，现在这些年都听不到。一时的苦，真正的复兴都是借着认罪祷告来的。他们祷告几十万、几十万的，我们看那个照片，这样的人，一个个都苦，都有认罪，都有。回去以后，跟妻子、跟家庭都和好，守住了当时守月，就守住了他们的婚约，守住了他们的家庭，跟神的约也守住了，对神的人彻底认罪。他们的这个意思，也能够再次来到，是美国有这样的复兴，美国是五次的大觉醒。我们今晚有第六次的大觉醒，就是每一个每一个人，什么都是 DVD 是 CD， 这个 CD 我们有的人看过，这个不可思议的，找到这个，它有两集，两集都讲了美国历史以来每次的大觉醒就是这个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要祷告，所以以色列全家是建德的，以后才能有国度。可是呢，以色列太刚硬了，尤其是硬性了，使得的外邦人数天满。所以我们要夸口抢灵魂啊，让外邦的人数天满，预定得救的早日得救。那么什么呀？以色列全家要得救，大灾难当中全家要得救，要蒙神怜悯，必须应神意啊，而且有神意能保守，能保守啊，能够进入神的国。所以这就是十二章最后一句，大家要注意。第十七节不是吗？啊，这个龙啊，他们像夫人哈密，他们也没办法逃走了。躲开了，这夫人有没有受害呀、啊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受害，他当然不甘心了。十七节，他就去了，和他其余的儿女征战。
嗯，
所以这就产生许多许多殉道者，征战了，征战结果人家不听你，这就是什么呀？这儿女就是守神诫命，为耶稣建立。在大灾难当中，在龙兽掌权的时代啊，两个兽十一十三章讲了两个兽，是吧？啊，低基督和假先知掌权的时候，他们能够为耶稣做见证，啊，为神的道守住神的诫命，所以他们很多人被杀，是吧？很多人被杀，这是龙的第四个危害，是吧？一共四个危害，这个我们要记住，是吧？因为这章专门讲的什么大红龙，还有生产夫人，啊，生产夫人靠着主因为逃而得胜，没有被害，是吧？最后一句什么？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，什么意思？不甘心啊！因为我就是失败到底啊！他不甘心的，他要继续的征战啊！龙要继续的征战，就是说他要变本加厉，死心塌地啊！怎么样？积极的要操纵下面十三人嘛？两个兽，两个兽是龙最后幕后操纵啊！龙向来都是幕后操纵，他什么？他把两个兽的登台表演了，就是第一个就是十三章的。头一个一到十节，第一个兽是什么？一基督，第二个兽是假先知啊，他在幕后操作啊，就是狼狈为奸，是这两个兽狼狈为奸，继续的来苦害神的儿女，来抵挡神，就是大灾难最厉害的这个阶段，最后一个，所以啊，也就是后来复活的罗马，复活的罗马帝国从地中海上来，为什么他站在海边上？因为第一节十三章第一节，这个兽从哪里来的？海中上来的，是在哪海边？他在等待着，他要继续的来抵抗神，来攻击神和神的儿女。所以龙站在海边上，他要看着有一个兽从哪里上来，海中上来。所以从这点你就知道，我们能不能沉睡呀、啊？灾难中的神的儿女可不能沉睡呀、啊，他要继续的征战，他要变本加厉，死心塌地。但是呢，操纵两个兽来继续与神抵挡，也可以说一种垂死的挣扎，也可以继续的来抵挡，所以要警醒。没有完，这场战争没有完，接着就是明天我们要看的第十三章。第十三章有一个兽出来，啊，那就是从海中上，所以他站在哪里？站在海边的沙上，等待着下面又一幕出现，继续的来什么呀？来操纵，继续的来抵挡神，亵渎神，攻击神，所有仇敌都是不甘心啊，就是什么呀？不甘心下台的，不甘心就是离开了他的舞台，他还要继续来什么呀？来搞，来什么？来捣乱，来搅扰，来攻击，来亵渎，来抵挡神。但最后呢，当然是我们的神是得胜的，世上的国要成为什么？主救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，知道吗？要永远。今天我们就到此。